今次我哋系读今日讲到嘅经文，系记载喺新约嘅启示录九章一至二十一节。新约启示录九章一至到二十一节，请听我读出。启示录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蜥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上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阿巴顿，希利尼话名叫阿波伦。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指马鹿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今日好高兴有本堂嘅牧者罗德恩传道喺当中正道。今日罗传道所讲嘅题目系谁才可悲？我哋将时间交俾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嘅弟兄姊妹都早晨。我哋开始嘅时候，用我一齐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召聚我哋嚟到你面前敬拜你，领受你嘅话语，为我哋要继续喺基督里边。能够更新成长，我们恭敬将我们所有人和整个的聚会地方都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求你掌管 用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运行无阻。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有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直都没有忘记到，就是在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前，警界那个贪污风气很严重，新入行的就算想做一个廉洁的警察都会有很大的上司和同僚的压力给你，叫你识时务，如果你不识度的话就很快被人排斥，甚至乎被调去做一些没有前途的职位，就好像人说守水塘那样。那的确是有少数那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警察甘心是被边缘化去过一些没什么升职前途的日子。在一大班同即一齐贪污同埋不断晋升嘅同僚嚟讲，呢一啲嘅咁刚直嘅队友系做咗好愚蠢嘅抉择，佢哋好可悲，但系都唔使可怜佢哋啦。或许呢啲人嘅亲友当中，亦都有人认同呢一大班贪污嘅人嘅价值观。不过，在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之后，其中一些保持廉洁的警察就被招募成为廉政公署的职员，他们的身份和待遇得到大翻身，而那些贪污严重的警察部分就被迫逃离香港，部分被监禁，但是大部分群起逼政府特赦。大家应该有看新闻都看过，在这个时候来看谁是更可悲呢？很多不信神的人遇到一些坏人逍遥法外的时候，都忍不住会跟他们说，你因住收尾那两年，你有报应的。这样面对罪恶滔天的人，面对罪恶滔天的时候，人一般都是盼望公义能够彰显，而圣经的启示就肯定了人这样的希望。犯罪的人就算今生能够逃避了应有的报应，来生绝对逃避不到。更何况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主作来之前全世界会有很多不肯悔改归主的人会大受患难，作为他们接受永刑之前的前奏或者警告。如果你看见有些基督徒今天因为信仰而过着一些非人的生活，好像很悲惨，甚至乎听到有些人认为你信了耶稣即等于你攞苦离身，如果你这样就觉得有些心灵冲击的话，这样不如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去思想一下，究竟跟随主和不跟随主哪一个的选择才是可悲呢？约翰在伯摩岛所看见关于末世的第二个异象，是记载在启示录第四章去到第十六章里面。这个异象告诉读者，天上宫殿那里神坐着为王，那个浩大的威荣，也都宣告说神必在世上施行可怕的公义审判，就是那个所谓的三个七的系列审判。审判的方式是不时让我们联想到出埃及记那些可怕的十灾，而第六章讲到七印里面头六个被耶稣逐个打开，第七章出现了一个学者所谓的插曲，来到去回答第六章尾关于边个能够在神愤怒的审判当中企得住脚的这个问题，亦都是为第七印的揭开来到去营造一个紧张的气氛。如果我们做读者的懂得去留意启示录里面所有的那些插曲的话，我们将会发现这些的插曲对于那些跟随主耶稣的人来讲， 是更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些都是关于说神会拯救、神会保守、神会带领得胜的应许。这些的应许在世界连串公义可怕的审判的描述当中是在闪耀的。去到第八章，我们终于讲到第七印的打开，原来第七印就带出七号，而七号的吹响是有复述七印那个内容的作用，但是却是会比头六印的内容更加严厉的另一面的描述就讲得出来。第八章不单止讲到头四个印那个审判是多么可怕，亦都是讲给属主的人听神是怎样重视并且垂听圣徒历世历代敬虔的祷告。去到第九章，我们就看见第五和第六号所要表达出的那些恐怖审判的内容。这些这么恐怖的审判是由邪灵按照神的意思去執行，对象不是基督徒，而是那些仲未肯悔改归主的罪人。这些审判是延续第八章神回应历代圣徒敬虔地求神的公义彰显于世的祈祷。第八章十三节大家还记得的，就是这个是可以作为头四号和后面三号的一个插段，是显示出后面的三号所带来的祸患是更加惨的。我们上次讲过经文的时候是这么说，八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在第九章我们看见头两个祸患，第一至十一节就讲述第一个更加可怕的祸患是什么，亦都是第五号的内容。经文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食人的痛苦一样，在那日子，在些日子，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蝗虫的形象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马、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阿巴顿，希利尼话名叫阿波伦。一大段的描述，很多的字眼我们真的听不明白，看不明白，因为很多都是象征的说话。第一节，一个从天，一个星从天上，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意思是说一位天使被神授权去将无底坑打开。而这位天使不是你在 第十一節見到那位掌管無底坑裏面像蝗蟲的邪靈的那位使者。一般釋迦學者都認為這兩位是不一樣，雖然有些認為一樣，但是那位蝗蟲之王的使者比較可能是有相當權柄的邪靈，在十一節那裡講。而無底坑在猶太教的理解是有地府、地獄或者陰間的意思。無底坑被理解為地之下無盡的深淵，而對比著地之上無盡的天空。在舊約和新約，陰間或者無底坑是義人和惡人死了之後去的地方，而在新約，無底坑或者地獄其實亦都是邪靈所在的地方。而按聖經的啟示，無底坑是存在的，但是至於是不是真的就說在地底下，或者真的是一個無盡的深淵，我們就不能夠確定，因為這些都是象徵的描述。從無底坑上來的蝗蟲亦都不是講的自然界的蝗蟲，而是好像蝗蟲那樣有強大毀滅能力的邪靈軍團。他們的形象描述得很獨特，很可怕，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即是說一路都贏，一路都贏，臉面好像男人的面，頭髮好像女人的頭髮，牙齒像獅子的牙齒，胸前有鐵一般的甲，翅膀能夠發出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加上尾巴，尾巴像蠍子，能夠用毒勾傷人五個月。描述得很可怕，這些邪靈是被神批准要給那些未肯悔改歸主的罪人有一段好似軍隊入侵所造成的身心靈特別痛苦難受的日子，但是他們的目的不是要殺死他們，是要傷害他們。五個月的痛苦即表示是一個有時限的痛苦，不是沒完沒了的痛苦。這些邪靈般的蝗蟲，他們攻擊的對象就是那些沒有受神印記的罪人。不過如果你再追問，究竟這裡所說的由邪靈變成的所謂好像蝗蟲般這樣的軍團，究竟是出現的時候是怎樣的，實質那個攻擊的時候又會怎麼做的，究竟是不是透過這個自然界的方式，抑或透過超自然的方式，抑或兩者都是一樣用曬，或者它幾時會出現的，我們現在都沒有人能夠確定，只有神才知道。但我們最知道的就是神的啟示，神在這裡的啟示很清楚，就是說那些不肯悔改歸向祂的人會有很可怕的來自邪靈的攻擊。當日頭和天空都因為這個煙昏暗了的時候，其實是表示就是說神那個審判來到的時候。當然亦都有可能同時表示就是說當人屬靈黑暗的日子來到的時候。在這個日子裏面，在這些日子當中，那些不屬神的人，他們的痛苦是多過快樂的。如果你說哇，這樣的描述恐怖到極了，因為人要對抗的不是自然界的生物，而是靈界的生物，哇，恐怖到極了。如果你咁諗嘅時候呢就錯，因為咁樣嘅審判都唔係最差㗎。喺 这些神要审判世上罪人的日子里面，那些不信神的人会发现没有最差的，只有更差的。历世历代的圣徒曾经饱受那些敌挡基督的人肆意游论迫害，令到那些基督徒常常觉得他们的痛苦日子真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但是到现在，神纪念圣徒，那些圣徒不住的祷告，现在是照样使到那些悖逆神的人经历到没有最差，只有更差的日子。启示录第九章十二节那里说，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真是祸不单行。第六位天使吹号，更加恐怖的祸患就临到。字面上写是地上三分一的人会被杀，吓都吓死人，意思是预表着极多人的生命会失去。经文说，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为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容易害人。有一段很恐怖的描述，那个从金坛四角出来的声音是可能是谁的呢？一般学者推算可能是耶稣的声音，就是说审判的命令是从金坛那里发出，是主耶稣发出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就令我们想起我们之前讲过的第六章第九至十节，那里说那些坛下的灵魂求上帝快快伸他们冤的祈祷。也都想起八章第三节我们看过的，就是众圣徒献在金坛上的祷告。这样的描述即是表示神是垂听祈祷，神垂听祈祷而家作出回应，也都讲明话那些作恶不肯悔改归向神的人是会有报应。从这两个的第五第六号的内容来看，很清楚上帝要报应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上帝垂听了历世历代众圣徒的祈祷。那些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很可能就是邪恶的天使，他们一心要毁灭人，所以就被神捆绑，直到神所定的时候。伯拉大河即是幼法拉底河，这里所讲的一般学者都认为不是讲地理上那条幼法拉底河，而是有一个灵异 的代表，就是说在灵异上代表撒旦率领邪恶大军要攻击神子民的那个出发点。因为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我们会见到会提到说那些毁灭的军队是来自幼法拉底河这个地区，也都是经文所讲的，也就是经文所讲的北方。这四个使者被上帝释放，就在神所定的日子夺去世上极多人的性命，所谓三分之一是象征的用词，表示极多。 而呢啲咁嘅使者本身就系邪恶嘅，所以就系佢哋一直被上帝所掌管，唔到上帝所定嘅日子都唔能够作恶。佢哋而家能够作恶，系因为神嘅批准，藉着咁样而成就神对世上嗰啲恶人或者罪人嘅审判。两万万嘅马军亦都系象征数字，即系表示难以胜数咁多。有火红色、紫马路色同埋硫磺色嘅护胸甲，系表示呢一队庞大嘅邪灵骑兵，将会带嚟致命嘅灾祸咁解。火、烟、硫磺喺旧约嗰度出现嘅时候，通常都同致命嘅审判有关。马嘅口能够喷火、喷烟同埋硫磺，蛇个尾巴好似蛇咁样有头嘅，可以用呢个头嚟伤害人嘅，呢啲象征性嘅描述，当你对比住第七至九节讲到嗰啲邪恶蝗虫嘅描述，你比对之后，你会发觉比较上合理嘅推论，呢啲都系指喺末世嘅日子，世上嘅罪人将会受到邪灵施加嘅伤害。至于话嗰啲邪灵点样伤害，以至到夺去极多人嘅性命呢？学者推测呢啲可能系包括咗各样致命嘅灾害，譬如话疾病啊、一啲惨剧啊、一啲天灾人祸啊，亦都可能包括各样嗰啲欺骗人嘅假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因呢啲嘅假宗教同意识形态系将人呃到完全离开上帝，所以佢哋肉身会招致死亡，亦都系灵性肯定死亡。我哋就算唔睇喺第八章所讲个四号嘅审判形式，我哋净系睇第五同第六号所描述嗰啲审判内容，就应该足以让我哋呢啲跟随主嘅人得到提醒，就系话唔认信神为独一嘅神同埋唯一嘅救主嘅人，必定会有被神审问、问罪报应嘅日子。嗰啲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放纵自己任意妄为嘅人，无论佢哋今生点样不可一世，始终都逃唔过神严厉嘅审判。喺呢啲人当中，有啲被报应到咩地步呢？是被报应到没有机会翻转头的地步，因为在报应当中，他们的肉身的生命就已经被这些透过那些立心要毁灭人的邪灵逆走了。你刚才听到说就叫做所以叫做地上三分一人的性命被夺去，就是说极多嘅人嘅生命被夺去，就喺呢个过程里边，呢啲人想翻转头都翻唔切。因此，当我哋睇见嗰啲犯罪作恶嘅人喺我哋面前耀武扬威嘅时候，睇见佢哋喺度质问我哋，究竟我哋嘅神去咗边度嘅时候，我哋唔好忘记，佢哋如果唔能够及时悔改嘅话，神系必定报应佢哋。肉身的死有阵时好得人惊，这个无可否认。不过比起肉身的死更得人惊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当我们在肉身上或者精神上要忍受巨大或者无尽期的痛苦，辛苦到我们不能够再忍受的时候，我哋就好自然想一死嚟到求解脱。不过呢个时候，如果揾唔到死嘅方法嘅话， 我们那种感觉恐怕就是比肉身的死更加难受。这启示录第九章六节就是这样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当人自高自大，目中无神的时候，有一日神就会释放那些立心害人的邪灵出来，让这些邪灵折磨这些素来作恶的人。九章六节所讲的情况虽然很得人怕，但亦都透露了神的恩慈，因为当人的性命还在的时候，亦即是说还有悔改求神拯救的余地。这些人那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第九章就说其实是有时限的，会停下来的。如果他们及时回转的话，不单止能够避了更大以后的痛苦，更能够避了那个得人惊千万倍的永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所谓的永死，圣经常说永死是怎样的呢？你看清楚是说什么，就是永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以啲人话我唔惊永死，我唔惊去地狱，我都唔知点解。佢哋明唔明呢个意思？永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嗰种状态。好多人得到权势嘅时候，眼睛就迷蒙，个心想比天高，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甚至乎掌控埋人哋嘅生与死。有啲人对于基督信仰点都唔信。偏偏就信咩呢？信其他是假神。甚至乎有啲人话我要敬拜撒旦。点解？因为佢哋话我见到嗰啲假神好威，好有法力㗎。佢哋以为有咗呢啲假神嘅庇佑，自己就可以更好咁样掌握住自己嘅命运，甚至乎掌握埋人哋嘅命运。不过你睇启示录第九章，你睇到我哋好清楚，我哋睇见咩？边个先系终极的主宰。我们大家都知道，世人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死的，无论人在世上的时候怎样叱咤风云，怎样不将上帝放在眼里面，结果怎样都是死了。死了之后在哪？按圣经的启示就去了无底坑或者阴间。因为圣经我们所看到的无底坑也都是叫做阴间，那么谁掌管无底坑？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位独一的真神。启示录第九章一至二节那里讲给我们，是神将无底坑那个钥匙赐给那个使者，叫他去开启无底坑的门。如果人认为他们所信的比他们更加犀利的假神，包括那位最大的，就是那位号称 世界之王的撒旦，说他极有能力，这样看看启示录说什么。启示录说神将撒旦和邪灵都关在无底坑里面。如果这个宣称是事实的话，那么哪个先是主宰呢？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嗰度话，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阿巴顿，希利尼话名叫阿波伦。你无论讲阿巴顿或者阿波伦，个意思都系讲毁灭嘅意思。如果喺呢位使者，呢一位嘅使者，同埋喺九章十五节讲到嗰四位能够杀死世上嘅人嘅邪恶使者，如果他们都是比撒旦还低一些的话，而你看到最大的邪恶势力的首领即是撒旦，尚且是被上帝关过在无底坑里面， 咁边个先系终极嘅毁灭者呢？耶稣对门徒关于边个最大嘅提醒，我哋都有印象噶。耶稣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就讲得好清楚，邪灵可以杀我哋嘅身体，杀唔到我灵魂，但系上帝可以连身体灵魂都杀埋。我哋似乎都有一个倾向，就喺强大嘅压迫同埋或者迫害之前，我哋就忘记咗边个先至系我哋嗰个际遇嘅主宰。当啲欺负我哋嘅人、欺负我哋嘅团体或者政权，使到我哋动弹不得、苦不堪言，并且佢哋不断去嘲讽我哋所信嘅神，点样点样冇用，而我哋向神嘅呼求又好似冇乜回应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慢慢觉得嗰啲压迫我哋嘅人，包括埋撒旦，似乎真系比我哋嘅神更加厉害。不过神透过启示录，包括第九章，系要当时嗰啲为基督信仰受罗马帝国迫害嘅读者，同埋今日我哋呢班读者学啲乜嘢嘅功课呢？就要我哋学起不断嘅操练，紧记住，就算我哋输到连我哋肉身条命都保唔住嘅时候，我哋仍然要相信我哋嘅神先系终极嘅主宰，因为佢连撒旦同一切好厉害嘅邪灵都完全掌管晒。欺压我哋嘅人或者欺压我哋嘅势力，唔系永远都唔会失败。呢个系启示录里边上帝要我哋知得一清二楚嘅嘢。邪恶势力唔会永远得胜。最近爱尔兰有一位老师，因为佢嘅基督信仰，佢就唔肯按照学生嘅要求，根据学生指定嘅性别嚟到称呼啲学生，佢净系愿意按照学生天生嘅性别嚟到称呼佢嘅学生。因为他这样做就被人告，法官就勒令他一定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不准回你的学校，或者不准回你的学校教书。他不服不听，于是乎就被人拉了去坐监，现在等候进一步的审讯。你如果在那位老师的处境里面，你会不会屈从那些违反圣经教导的禁令呢？现在很兴的，很多地方都出现的，开始学生说我是明明他是女仔，他说我是男仔，你就要按他的要求称呼他是男仔，你做不做呢？我们如果坚信到底神是终极的主宰，掌管最后毁灭的都是上帝，我们就必定不会面对将来那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日子。启示录重复告诉我们，你主里面死亡的人其实就是得到永恒的胜利。敌挡神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永远在神面前站得住脚。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日子，那些极不寻常的天灾人祸出现，其中一个原因是神在审判那些不肯悔改在罪里面生活的人，亦都是藉着这些痛苦的打击给这些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启示录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讲了什么给我们听呢？ 你睇到就係縱使神顯出咁驚人嘅審判作為，但係嗰啲生存落嚟嘅人係點啊？經文話佢哋仲係唔肯悔改。经文话，其余未曾被 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还是去拜魔鬼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同木石的偶像，又不改，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当你睇到第九章系咁样完结嘅时候，你话你应该点样回应呢？你系抱住好消极嘅态度去放弃呢一班，系心硬到死咁？呢啲人放弃咗佢哋，唔使同佢哋传福音啦，系咪咁样？因为你体贴神喺严厉审判背后，仍然怀住想俾嗰啲人，想俾嗰啲仍旧生存嘅人悔改机会的心肠呢？启示录第九章早就告诉我们，世上有很多人死到临头都仍然很心硬。虽然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要放弃他们呢？很明显，当你看上帝的心肠，你就知道仍然不要放弃他们。当你睇佢哋一息尚存，你睇到呢一班人一息尚存，即系表示上帝嘅恩典仲喺度。所以我哋应当一方面有心理准备，承认系有好多人好心硬，佢哋嘅拒绝会令我哋好难受。但我哋仍然要靠住圣灵嘅带领，凭着爱人灵魂嘅心，一再去冒险去向这些人传福音，救得一个就一个。当你看见人是有这么可悲的余顽的时候，我们或者都要成日省察下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在属灵生命的地方也都是有同样的余顽，是不肯面对自己的软弱，不肯认真去对付，不肯努力去悔改，反而诸多藉口去合理化自己的软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不自觉地就因为有着从众的心理，就跟随了世上大多数人的意识或者大多数人的潮流，以为人多就啱了，大多数人都咁做，咁就跟住做咯，应该冇死咯。系咪要咁做？就好似启示录第九章嗰一大群喺神嘅审判当中仍然存活，但系唔肯悔改嘅人咁样，一大群人都仍然系咁样做。神俾人悔改嘅机会，人如果错过咗，小则可能失去原本有的福分，大则可能失去永恒的生命。最近在网上我看见一个片段，就说中国有一个钉子户，因为他太过贪心，就错失了政府和发展商那个收地补偿的机会。结果怎样？你看到那幅图，那幅相，你看到他家屋是怎样，被公路围住咗嘅，日日都满晒车度行嘅，个影片影出嚟，点住咧？咁嘈，咁嘅空气，所以最后佢间屋变成住唔到人，亦都卖唔出去，好可悲，冇得翻转头。人嘅心硬，去到难以自拔，好多时候唔系一日形成嘅，而系不断容许撒旦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迷惑自己，而去到硬到翻唔到转头。因此我们最好互相守望提醒，趁早回转， 但愿我们都是好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所讲的，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启示录第九章给我们的反省就是，犯罪不肯悔改归主的人，无论他怎样强大，总有一日他会经历到神的报应。最得人惊的报应，你今生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仲得人惊的报应，就是来生永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无论恶势力今日怎样占上风，我们仍然要相信我们的主是主宰一切，亦都能够彻底毁灭罪恶的。在神面前那些如还不悔改的人是极其可悲的。但愿我们本着上帝在惩罚当中仍然想人及时悔改的心肠，我们继续努力在如还的人当中靠着圣灵尽力去抢救失丧的灵魂，也都尽所能避免自己在某些地方做一个不肯悔改的基督徒。但愿我们去到生命的尽头，我们都能够肯定我们不是那些可悲的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叫我们得到提醒，要保持相信你是听祷告的主，你是按个人所行的审判人的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都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时刻坚信你是万有的主宰，邪恶的势力绝对不会胜过你和我们这些蒙你保守和选择依靠你的人。帮助我们在面对那些心硬的人的时候，仍然努力传福音，也都努力防止自己变成某方面心硬的人，叫我们绝对不要做可悲的人。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